请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主，当我们现在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进到你的话语的真理里面。求你就这个时候就教训我们每一个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得蒙主你的喜悦，得蒙主你的信息。奉主耶稣的名求。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不是就是同步跟主，或是多元合一。当我们讲到跟随主的时候，好多方面的事情可以讲，因为实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是可以跟随主的榜样啊。跟随主可以说是我们去效法主，也是一种的跟随主啊。有时候我们说是遵行耶稣所讲的、所教训的、所命令的，这个也可以算是跟随主啊。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个跟随主，就是集中在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从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特别是在他看神的话那一方面，他是怎么样读神的话的呢？我们从那一方面来看，来跟随主，来效法他所以那个重点就是不是看耶稣怎么样教训我们去读神的话，而是去看耶稣他的生活、他的行事为人方面，对神的话他是怎么样的态度的呢？我们从他的生活来学习学校他是怎么样对神的话。所以我们来看，我也不是看很多点，这是三点，从耶稣的生活里面看他怎么样去看神的话，三方面来学校，也是用三段的经文来跟大家来看一看。第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哪里，可能我们大家当中是有很多人对这一段的圣经所讲的事情可能都不陌生，就是都知道这件的事情，就是当耶稣他十二岁的那一年，他跟父母一起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守那个逾越节，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他们守满了那个节期以后，他们就回去了。那孩童耶稣营救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耶稣他在同行的人中间，他们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那个亲属和熟识的人中找他，但是找不到，于是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找了三天，就在殿里面，圣殿里面遇见，看到耶稣在哪里，他在哪里做什么呢？他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我想这件事情大家都熟，很熟的一段的经文，但我想大家要留意一点，这里讲当玛利亚跟约瑟找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在圣殿里面，在哪里听那些教导圣经的 文字可能是其他的对圣经所的一些当时的教师，他坐在哪里？圣经这里讲耶稣基督坐在哪里，一面听一面问，这个很重要。一个人在哪里听人家讲的时候，他会一面的问问题，这是表示他是很积极的在哪里听那个讲的，他不是 passive， 他在听的时候他是思想的，因为这样子他才可以会有那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他听的有一点不明白，所以他问。可能他听到一些东西令他想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他问那些问题。但是这个是表示他是听的时候是很留心的在哪里听，而且是很 active 的在哪里思想。所以他有的问题不明白的，或者是连带其他的一些事情他要知道的，他就问那个问题。所以从这里说讲耶稣在哪里，他一面的听一面的问，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对神的话是有一个很追求的心，非常想知道多一点，明白清楚一点，所以他问很多的问题。而且他问的问题这是不是我想不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因为这里讲就是说他一面听一面问的时候，听其他在场的其他的人他们听见他的都很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所以在从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对神的话是非常的去追求，非常的想知道明白到底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要去追求来明白。这个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那个对神话语追求的心，那个呵护的心是非常非常的大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他追求来明白神的话不明白的他问不清楚的他就问，问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就是参加过一些关于那个inductive Bible study 的训练，就是那个归纳式的查经方法。有的话你就知道很重要的一个 step 一步就是说你要问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的，这很多时间你看一段的圣经或者是看一节的圣经你可以问很多的问题，因为你问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你来明白更多那一段的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所以问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那一段的经文神的话的一个方法。你不问问题的话 你就很多时候你明白的可能有限所以你去看圣经的时候，我是鼓励大家要去尽量的问问题，你看一节的圣经或者是看一段的圣经，你去问这段圣经有谁在哪里，这一件事是发生在哪里，这一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一年当中的哪个时候，在一天当中的哪一个早上还是晚上，你去问很多的问题，你就也去 试试去看看可不可以制止假答案，假答案的话你就明白多一点。我就有在那个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Dallas 的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教授，他给那个学生们一节的圣经，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叫他们回去你就写下你问的问题，关于这一节的圣经。他们回来把他的问题都写下来，加起来总共有超过600多个问题。一节的经文他们可以问多过600个问题，你问问题越多，你就对那段圣经可以明白更多，知道更多关于那一段圣经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他去一面的听一面的问，可以知道他在追求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这一件的事情上，他是非常的有心去这样做。也可以知道我们以后再看的时候，知道他因为这个原因他对神的话是了解很多。我想虽然在圣经里面只有记载这一次耶稣这样做，在圣殿里面这样一面的听一面的问，这里讲了三天以后他父母才知找到他，所以他在哪里一定都有三天或者以上的时间在圣殿里做一件事情。可能有其他的时候我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三个节日，他们都是上到耶路撒冷去守的。我想虽然圣经没有记载，我想耶稣每一次他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到圣殿见到神的话的教室的时候，他一定用那个机会来问更多的问题，去听更多讲神话语的事情。所以从这方面我们第一件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学到的，就是我们追求明白清楚耶稣来看神的话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学下他对神话语的追求的态度。当我们去追求要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看神的话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去看。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看得太快了，特别是一些经文是我们以前看过的你很熟的，所以你看再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得特别的快的。但有很多时候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得不到在里面的有时候的一些的真理，一些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得不到，因为我们看得不小心不仔细的去看神的话。在好久以前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他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女儿，这个有钱的人就是非常非常想可以有一个儿子，但是过了很多时间的时候，好多年他都没有得到一个儿子。慢慢女儿也长大了，结婚了，过了好多年了，他还没有得到一个儿子。后来太太也死了，他还是希望能够有 机会可以有一个儿子，所以他再结婚，终于啊，在他已经年老了，但终于给他得到一个儿子。他很多啊财产，就是当然有自己现在有个儿子，希望将来财产是给自己的儿子啊。但是他也发觉，就是他的女婿，就是常常好像是看着他的啊财产，就是希望有一天他死的时候，那个女婿就希望可以得到他的财产。那个啊，那个有钱这个人也知道，所以他就是说，在我死以前，我要写一个遗嘱啊，所以他就啊写这个遗嘱。他是说，吃是劳，生而人言非己子也。家产尽与女士，外人不得干涉。啊，那个女士看到是很高兴，因为她读这个遗嘱的时候，她是说：“慈是老翁生儿，这个老翁生了一个儿子，人言非之子也。”各个人都是说，这个不是他的儿子，所以家产尽与女婿，外人不得干涉。啊，所以家产应该是给那个女婿，其他的外人不应该干涉。啊，那个女婿就是很高兴。所以当那个老翁死了以后，那个女婿以为是自己啊，自己的财产啊，啊，但是那个老翁的太太就是说，你不要这么快，你看看怎么样，那个遗嘱是怎么样讲，但是说是迟是老翁生儿，生了一个儿子，人言非，很多人闲言闲语，就是说不是他的儿子，但其实继子也，其实是他的儿子。他说家产尽与，所以家产应该给那个儿子，女婿外人这是不得干涉。所以那个财产不应该是给那个女婿，是应该是给那个儿子。这个虽然说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他们读的时候停在哪里不同，那个意思就完全不同啊。可以说你将那个标点符号摆在不同的地方的话，那个整个遗嘱的意思是完全的不同。我想我们啊，如果你是跟人签一些合同的话，是签那个 contract， 或者是买卖房子，或者是其他的 contract， 我想你看那个 contract 是很小心的，是不是啊？有时候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啊，恐怕我自己看得不清楚，不小心，所以要找一个律师来替我去看。是不是啊？看得很小心的。那常常就是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小心的去看，就是很多时候很快，但是很快的时候，往往就是神的一些的话语的真理，就可能我们就 miss， 就看不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让我们来看看。到底耶稣基督看圣经是多小心的，他到底看圣经是不是好像我们很快的看了就算了，还是他是很仔细的去看神的话呢？ 这一段的经文啊，刚才我们读过了，这是讲到有一些撒都该人啊，来给一个难题给耶稣。撒都该人，我不晓得大家对他们有多认识，他们是啊，一般很对旧约、对摩西五经是很熟的啊，他们也相信啊神的律法，但是他们是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他们不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有 life after death， 他们不相信的，他们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魔鬼，也不相信人是有灵魂，死了以后灵魂还存在，他们不相信这一些的，他们相信就是人这一生到你死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就结束了，一了百了，这个是他们的信念啊。所以他们听到耶稣讲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觉得根本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要来给耶稣一个难题，要看看耶稣怎么样啊解答这个难题啊。他们用一个啊，可能是真的事情，可能是一个他们想出来的事情，就是说有啊七个的兄弟，第一个哥哥啊娶了一个妻子，但是因为他没有啊儿子，他死了以后根据摩西的律法，那个弟弟是应该要娶那个哥哥的太太，为他来生一个后代来延续啊他的后裔的，这个是摩西当时律法是这样讲。所以撒都该人他们来到啊问耶稣的时候，他是说这样子，这七个兄弟每一个跟这个啊妇人结了婚以后都没有孩子，这样子七个兄弟都娶过这一个妇人做他们的妻子，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耶稣如果你说有复活的事情的话，那复活以后这个妇人到底是谁的妻子呢？啊，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他们以为这样可以难倒耶稣，可以说以为耶稣说哦，那没有复活了，他们以为啊，他们讲的啊，他们所相信没有人没有复活这个事情，但耶稣怎么样答他们呢？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耶稣在这里答他的问题两方面来答，第一方面他要看他们用这一个可能是真的事实，这一个家庭七个兄弟这件事情来解决那个复活以后怎么样呢啊这个难题。第二他还要答复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啊相信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还要答复的就是说是有复活的。所以第一件事他答的就是说，你们不晓得当复活的时候没有嫁娶的这件事情，将来我们在复活在天上是没有夫妻的关系，这种的关系的，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好像天使一样是没有嫁娶的。所以第一样耶稣答复他们的就是说没有问题，这个将来这个妇人你问是谁的妻子没有问题，因为复活以后在天上是没有嫁娶的，所以你根本就这个问题就不成立，这个问题 没有那个夫妻的关系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解答了他们这一方面，但第二方面他怎么样答复他们呢？他说论到死人复活，他还要解答这一点，就是他怎么样说是人是有复活的呢？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细其他的教训。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明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以前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莫名其妙，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第一次第二次看见的圣经的时候都是莫名其妙，但我没有花时间去找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再去找去那个意思是什么，我就看了有一点莫名其妙，就算了，就读下去另外一段经文。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如果你以前读过这段圣经，我想问问你，你知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是不是莫名其妙？还是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啊？
所有人都要复活吗？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这段经文是最精彩的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以前看的时候是莫名其妙，就算了，所以我就看漏了很多的很重要而且是很精彩的一个 argument。 耶稣在哪里讲？耶稣说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他是说神在经上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到底是用那一段的经文呢？这一段经文从哪里出来的？是从出埃及记第三章哪里？耶稣到了那个何烈山，神在荆棘的火里跟他讲话，记不记得？就在那个时候，神跟摩西讲的，他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摩西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还在不在啊？不在了，他们已经死了几百年了，三四百年了，是不是啊？但是这里讲很精彩，耶稣，我觉得耶稣是非常的 very good debater， 他也对神的话是很熟，他读神的话也是很小心的去读。可能中文就是比较难看到它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原文跟那个英文都可以看到它的意思比较清楚一点。这里他说耶稣扣那个圣经讲到神怎么样对摩西说了，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他这个字是现在是 I am present tense， 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我现在是。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已经死了嘛，是不是？但是说他是说我现在，因为神是跟摩西讲，所以神跟摩西讲是我现在是 耶和华喊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是什么意思啊？是亚巴还是活的，以撒是活的，雅各也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明不明白？那个 I am 是很重要，那个 present tense， 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如果他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他又是一个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的话，那就是说亚伯拉罕其实是活的。所以耶稣这样对他们讲，就是说你们对圣经也是很熟的，那个撒都该人他们对神的话，但是可能就是他们看圣经看得不小心了。所以耶稣用圣经这一段的话来对他们讲，就是说神是活人的神，所以神说他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的话，这是表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活的，就是说他死了，但是他是活的，是有 life after death。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他看读神的话的时候是很小心的看，就是那一个字的 tense 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都是很重要，是一个字。这是 literally 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讲，就是说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都要成全，就是也是那个意思。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要小心去看，不要随便的去看，要仔细的来看。也可以在从这一段的经文也可以给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神的话是圣经是神默示的，那个默示的意思包含什么，就是每一个字都是重要的，都是从神圣灵的 guidance 来写出来的。所以有人说神的话，他们信神的话是神的话是笼统式的来信神的话，其实我们信神的话去看神的话的时候要谨慎的仔细的来看，就是每一个字都有意思，都是不随便的，圣灵默示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看神的话是很小心很仔细的来读神的话。最后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来看，也是大家我想是很熟的一段的经文，就是耶稣三次的被撒旦来试探。第一次撒旦来试探的时候，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来变成那个食物，你可以吃，不用饿吗？但是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第二次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撒旦也用神的话来试探他，撒旦也很熟神的话的，但撒旦用神的话是可以说是断章取义，他是不是全部神的话来明白，他就是抽一节圣经来讲所以我们看圣经之后也要小心，不要断章取义要明白。当我们读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那一节圣经在那个 context 前文后文，我们也要看到底他讲什么意思，我们要清楚正确的来明白那一节圣经。 啊，不要像那个撒旦在这里，他也用啊四篇一节的圣经神的话来试探耶稣，但耶稣是明白全部神的话，他就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错，神是可以派他的使者用手来托着你保护你，不错，神是这样会这样子，但是神也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以试探你们的神啊！如果有情形有需要的话，你在这个情形底下的话，神是会保护你，但是神不是要你啊特意的将自己摆到这一个的环境当中啊。所以我耶稣在这里也是用啊圣经的一句话来对付撒旦对他的试探啊。第三段也第三次的啊试探也是大家很熟的，就是撒旦叫耶稣啊向他拜一拜，他就将那个世上的荣华富贵给他。耶稣再一次用圣经的话，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大家要啊，你看看耶稣三次的被试探，他三次的很快的，他没有去找圣经来翻来翻到这里才讲啊，才哭神的话，他就是在他的脑里就脑在已经将神的话记在他的心里面，他的脑海里面，所以当试探临到他的时候，他马上神的话就出来，因为他是紧紧的啊，把神的话记在他的心里面，很熟神的话。所以当面临不同的境况的时候，不同的试探的时候，神的话就出现在他的心里面，他就可以运用神的话来对面对试探，或者是面对面前的处境。这个要你对神的话要很熟悉，要常常的思想，将神的话记在你的心里面，才可以有这个情形出现啊。所以耶稣没有去找圣经啊，当时也没有圣经，好像我们今天啊，每个人家里都有好几本的不同版本的中文英文的圣经，当时是没有，但是因为他记得神的话，所以当环境临到，神的话就出来帮助他，给他有能力，给他可以胜过试探。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是常常的将神的话摆在他的心里啊 ，memorize 神的话。诗篇也告诉我们，一个常常思想神的话语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也看到神的话在耶稣的身上，他怎么样，因为他对神的话啊常常记在心里，可以运用，随时运用出来，给他有能力，给他可以对付前面面对的不同的试探。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好像主耶稣这样对神的话的态度。所以说我们要平常，我们要追求去明白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了解神的话，神的真理啊。我们要小心，每一次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都要小心去看，仔细的看，不然的话可能你会漏了很多神摆在里面的一些真理，你就看不到。你将神的话紧紧的记在我们心里，这样子的话啊，什么事情临到我们，什么试探临到我们 神的话很自然的就跑出来了，因为我们平常都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神的话是给我们有能力，给我们可以有一个准则啊，给我们有一个方向，给我们知道人生要做的决定是怎么样去做那些的决定。希望我们以后我们来看神的话的时候，都可以向耶稣来效法一下，认真的去追求，去明白，小心的去读，还是把神的话紧紧的藏在我们心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给我们，就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对你的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求你也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跟随耶稣效法，效法他怎么样的态度来看你的话，对你的话语啊是怎么样去小心的来读，怎么样常常的将你的话记在心里。求你也帮助我们，给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的一样去做，愿意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给我们有能力有方向，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给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有光有明亮的灯照耀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